燃烧的骸骨。四人不停地诅咒元造，声嘶力竭，但复仇鬼不理会他们的谩骂，一言不发地砌着红砖墙。没多久，连砌墙的声响都停下来了。由此可见，唯一的出口已经被一道密实的砖墙封死了。虽说狭窄，地下室却至少也有六张榻榻米大，应该不会像奥村元次郎一样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窒息而亡。但也不能过于乐观，四面都砌上了厚实的砖块，密室里氧气用尽也是迟早的事。不，或许在窒息前，他们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饥饿。总之，不能束手等死。地下室里找不到能破坏砖墙的利器，想逃出去，通道只有一条，就是元次郎冤死的那个墙洞。不过，为了挖出一条通道，就得移动那具骸人的遗骨。他们深恐惊扰了冤魂，更让父子四人惊惧的是死者临终前的毒咒。想到这些，他们实在没有勇气再往前挪一步。借着微弱的火光，四个人面面相觑，他们一屁股跌坐在冰冷的地上，地下室再一次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中。他们越是沉默，被活埋的恐惧越是随着地底森冷刺骨的寒气从脚底直往上窜。哎呀，不成了，打火机的油快耗光了。一郎惊慌的话音刚落，火光已细如萤火。
要是连些许亮光都没有，更难以忍受啊。
二郎呻吟道。
怎么办？我害怕。
妙子忍不住趴在父亲的膝头，然而他们如何留住火光？看着微弱的火焰孤独地挣扎了两三下便灭了，四周重又归入黑暗中。黑暗，寒冷，还有只在墓地中才有的死寂。父子四人只能尽量紧紧靠在一起，尽量不落下一个人，但仍想不出好办法，只能任沉默延续着。
谁带着火柴，一根也好，看不到你们的脸，我实在熬不下去了。
善太郎终于无法忍受了。父亲一提醒，一郎与二郎开始翻所有的口袋。
啊，有了，可是只有三根。
二郎很沮丧。
有吗？快擦亮一根，驱走黑暗。
擦的一声后，地下室一角仿佛升起一轮太阳，已经习惯黑暗的眼睛连火柴的微光都觉得异常刺眼，仿佛这是最后一眼。四个人看着彼此，岂料火柴尚未燃尽，居然发生极离奇的事。
哥哥，瞧，那是不是在动？那对不对？
妙子吃惊地低声喃喃自语，大伙纷纷望向壁洞，显然那不是火光跳跃造成的错觉，穿着和服的元次郎骸骨确实在动。
哎呀，向这边走来了。啊，
妙子的尖声惊叫吓得男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，骸骨还是保持着临终前痛苦挣扎的姿势走出壁洞，那脚不着地的似行走似漂浮的移动姿势，四个人都看在眼里了。难道这是50年前的执念，给没有生命的骷髅注入新的能量？众人震慑于异常的景象，手忙脚乱地往后退。突然间，二郎的手一松，手上正燃烧的火柴啪地掉到地上。与此同时，啵的一声，整个地下室明亮如白昼，散落在地的底片被引着了。虽是小型胶卷，但刚播放过的那十几盘底片堆起来看着像一座小山，瞬间被引燃了。在燃烧过程中，火越烧越旺，看着可谓惊心动魄。狭小的地下室里充斥着呛人的滚滚烟雾，火舌在堆成螺旋形的胶卷上奔窜，像无数条在地上痛苦翻滚的红蛇。那是掉入火山口或是落入矿石熔炉正中央时才能见到的光景。烈焰的强光晃得人睁不开眼，充斥在空气中的恶臭让人无法呼吸， 这简直就是一个灼热的炼狱，人类在此根本无法呼吸。
啊，爸爸，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
二郎大声咳嗽着，显得非常害怕，断断续续地喊道。就在极度的不适中，一郎和妙子像在梦境中看到了父亲可怕的垂死之态。善太郎倚着红砖墙，全身扭曲，双手在空气中乱抓着，额头上暴露的青筋翻滚如蚯蚓，仿佛窒息了一般，却又硬撑着提着一口气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的姿势与原次郎骸骨痛苦挣扎的模样如出一辙。至于骸骨，走出洞穴后，宛若善太郎的影子，姿势分毫不差，依偎在玉村旁边的墙上。
呀！
妙子放声尖叫，一郎与二郎口齿不清地嚷着什么，扑向父亲痛苦的身躯，似乎想奋力隔开作怪的死灵魂。父子三人跌成一团，倒卧在地下室的角落里。倒下的那一刻，无数的黑球朝眼前飞来，他们迷失了方向。一回神，他们察觉胶卷山已经燃烧殆尽，浓烟也渐渐散去，只有烧向桌椅的火焰依旧猛烈。一郎与二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走进桌椅，抓起便往下砸，且不停用脚踩踏，尝试着把火扑灭，想尽快让呛鼻的烟雾消散。两人都以为火已经被扑灭了，于是回到原位，疲倦地坐下，但不知何故还能看得见隐隐的微光，看得见自己的影子在晃动。正觉着奇怪的两个人同时往光源望去，原来火苗早一步窜到披在原次郎骸骨的破烂和服上了，微光如鬼火般明明灭灭的，但确实在燃烧，幸而和服潮湿，火势没能迅速蔓延开来。幽蓝的火焰攀爬在衣角与袖口上，像有意识的灵魂，一闪一闪的火焰从下往上映出骸骨的形姿。由于明暗对比，骷髅露出似笑似哭的表情，凹陷空洞的双眼像盛满怒意，好像随时都会扑上来把人吃了似的。所幸妙子一直昏迷倒卧在地，尽管未曾亲眼目睹这恐怖的地狱之景，但其他三个人尽管不想看，也无法把焦灼在骸骨身上的视线移开，他们吓得几乎快晕过去了，呆呆地瞪大双眸。突然二郎咬牙切齿地喊了一句：
混账，混账！
话声刚落，他突然发狂似的扑向骸骨，越是害怕，心下越是有一种必须把这副鬼气森然的骸骨撞翻的冲动。二郎像一个孩子般哭泣着，又向这个强大的对手迈进了一步，他疯了似的胡乱挥舞着双臂，不顾一切地扑向那燃烧着的骸骨以及肉眼看不见的死魂灵。